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，又带了刘姥姥至龙翠庵来，妙玉忙接了进去。众人至院中，见花木繁盛，贾母笑道：“到底是他们修行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，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，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陆安茶。”妙玉笑说：“知道，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又问：“
是什么水？”
妙玉道：“是旧年捐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笑着递与刘姥姥说：“
你尝尝这个茶。”
刘姥姥便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
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
贾母众人都笑起来，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
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，宝玉悄悄地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，另泡了一壶茶。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贴几茶呢？”二人都笑道：“
你又赶了来撤茶吃，这里并没你吃的。”
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，妙玉忙命：“
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吧。”
宝玉会意，只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阿杂不要了。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，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班袍甲三个隶字，后有一行小真字，是王凯真丸。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甲递于宝钗，那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点西桥。妙玉斟了一瓢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
常言事法平等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气了。”
妙玉道：“
这是俗气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呢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俗话说，随香入香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气了。”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120节盘球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，笑道：“
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吃得了 这一海。
宝玉喜得忙道：“吃得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
你虽吃得了，也没这些茶你糟蹋，岂不闻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印驴了。你吃这一海，更成什么？”
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直呼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，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清纯无比，赞叹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
你这遭吃茶，是托他两个的福，独你来了，我是不能给你吃的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变了。”妙玉听了方说：“
这话明白。”
黛玉因问：“
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
妙玉冷笑道：“
哼，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，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清纯，如何吃的？”
黛玉知他天性怪癖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做，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阿杂了，白聊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吧，她卖了也可以度日，你倒使得吗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
这也罢了，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是我吃过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。你要给她，我也不管，你只交给她，快拿了去吧。”
宝玉道：“自然如此，你哪里和他说话去，越发连你都阿撒了，只交于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，宝玉接了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妖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
这更好了，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
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嗅着那杯，递给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她带去吧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，不在话下。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，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与众丫头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垂着腿吩咐她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
你就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
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逛，众人也都跟着取笑。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
哎呀，这里还有大庙呢！”
说着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
笑什么？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，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
众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
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？”
众人笑得拍手打掌，还要拿他取笑。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地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。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与他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
那刘姥姥饮喝了些酒，她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，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泄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急出厕来，酒被风吹，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眼花头晕，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、楼台房舍，却不知哪一处是往哪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地走来。即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。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袋竹篱。刘姥姥心中自忖道：“
这里也有扁豆架子。”
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帐走了来，得了一个月洞门，进去只见迎面一带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波清水，流往那边去了。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，刘姥姥便渡过石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，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个房门，于是进了房门，便见迎面一个女孩满面含笑迎出来。刘姥姥忙笑道：“
姑娘们把我丢下了，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。”
说了，只觉那女孩不答，刘姥姥便赶来拉她的手，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得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刘姥姥自忖道：“
原来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。”
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，一转身仿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刘姥姥掀帘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平炉皆贴在墙上，锦龙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，
竟越发把眼花了。找门出去，哪里有门？左一架树，右一架瓶，刚从瓶后得了一个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了他进来。刘姥姥诧异，心中恍惚，莫非是他的亲家母？因连忙问道：
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，哪位姑娘带你进来的？
又见他戴着满头花，刘姥姥笑道：
嘿嘿嘿，你好没见世面，见这园里的花儿好，你就没死活带了一头。
说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，便心中忽然想起，
常听见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？
想必伸手一抹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将这镜子嵌在中间。因说：
这已经拦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
一面说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，可以开合，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奇力巧合，便撞开了消息，掩过镜子露出门来。刘姥姥又惊又喜，遂走出来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，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的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歇，不成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
且说众人等他不来，板儿没了他姥姥，急得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
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，快叫人去瞧瞧。
因命两个婆子去找，回来说
没有。
众人各处搜寻不见，袭人颠多道：
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若进了花帐子，到后门进去，虽然碰头，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；若不进花帐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若绕不出去，可够他绕一会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
一面说着，一面回来，进了怡红院，便叫人。谁知那几个在房里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几锦格子，就听得憨吼如雷，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。一瞧，只见刘姥姥扎手捂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慌忙的赶上来，将他没死没活的推醒。那刘姥姥惊醒，睁眼见袭人，连忙爬起来道：
姑娘，我该死了，我失措，并没弄阿子了床。
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去掸。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被宝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摇手，不叫他说话，忙将当地大鼎内住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，所喜不曾呕吐，忙悄悄地笑道：
不相干，有我呢，你随我出来。
刘姥姥答应着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子们房中，命她坐下，向她道：
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。
刘姥姥答应
是，
又与她两碗茶吃，
方觉酒醒了。因问道：“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？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。”袭人微微笑道：“这个嘛，是宝二爷的卧室。”那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。袭人带她从前面出去，见了众人，只说：“她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她来的。”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一时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没吃饭，便做了竹椅小场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她姊妹方复进园来，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